verse 1 to 18. 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就尤其是使徒保罗，他特别有提到一个教会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说其实教会里头最重要一个就是你怎么样守住上帝的正道啊，要 keep tightly yeah, the word of God yeah, through the teaching of the Holy Spirit yeah, 提摩太后书啊，第一章啊，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哦、oh, OK yeah. 那么你看第一节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看到使徒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新约三分之二的书信都是使徒保罗写的，三九二十七，旧约三十九本，新约二十七本，二十七本里的三分之二都是使徒保罗写的。所以使徒保罗写给年轻的提摩太的第一句话，奉上帝的旨意，照着耶稣基督里生命的应许，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所以他先介绍他是自己，他自己是谁，他是 apostle， 他自己是谁，他是照着上帝的旨意 according to God's will， 然后照着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一个 promise， 给我们一个新生命的一个 promise， 这一位神按立我做他的代言人。然后他写信给谁，写给我亲爱的儿子 Timothy 啊，所以很多年轻人他的英文名字叫 Timothy， Timothy 这个名字就是尊敬神的，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的上帝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任何书信，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前面第一节第二节几乎都是相同的，他都提到上帝的恩惠 The grace of God, the mercy of God, and the peace of God， 而且这些东西平安都是从哪里来，平安自己没有办法得到，平安只有从上帝来啊，这个就是圣诞节一个最重要的，马槽的婴孩可以带给我们平安啊。那么你看第三节，马上他有一个感恩，而且这个祷告是年长的 Timothy， 这个 Paul 跟年轻的 Timothy， 这个他们中间的一个 relationship， 尤其在圣灵里面的一个关系。保罗现在人在哪里？保罗现在人是在监狱里啊，我们这次去凯撒利亚，在那个在那个 Holy Land， 在凯撒利亚这个城正好是面对地中海，然后这个斯蒂芬牧师就告诉我们说，我带你来看一个洞嘛。他说这个洞就是在罗马帝国下的时候，所有的这些犯人所要住的地方都是用这个方法，就开了一个洞，这就在海边，然后放在地的下面，地的下面就是一个小小的，可能他们那个监狱就是小小的一个房间。那这个地在这个地下室，使徒保罗要写这个 Second Timothy， 这个是他的处境。而且他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已经六十多岁，快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他就特别提到，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他要讲一些话，那主要是给这个 Timothy。 那个 Timothy 在哪里？他当时在呢 Ephesus， 在以弗所书，在以弗所这个教会，他专门要带领这个教会，做这个教会的传道人，或者做这个教会的监督。那你看使徒保罗怎么讲，我感谢上帝，这位上帝是我接续我的祖先 Abraham Isaac Jacob Joseph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我接续我的祖宗，我的祖宗所遗传下来的这些上帝的话，而且我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所以使徒保罗有一个给 Timothy 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你在这里服侍神的时候，你是用你的 purity the pure in your heart to serve the Lord， 用你的清洁的良心在这里侍奉神。然后他说我祷告的时候，所以使徒保罗跟 Timothy 他们中间的这个 relationship 为什么会这么样的好，就是要在祷告，要透过祷告的时候，我不断的想念你。各位弟兄姐妹，你可以打电话想念人，你可以写信想念人，你可以用 email 想念人啊，我不晓得有多少的同学都用 email， 或者我自己的兄弟都用 email。但是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思念想念是在祷告中，你提名为人祷告，你不住，我不住的，使徒保罗说我不住的想念你，想念他的什么，他说我纪念 Timothy 的眼泪。那换句话说，这个年轻人身体不是很好， 所以耶稣跟他保罗跟他讲说，你稍微可以喝一点酒，除了水以外你喝一点酒，这个酒可以让你胃肠肚子好起来。可能他的压力很大，在这个以弗所的教会要传福音的时候，要带领这个教会的时候，所以这个年轻的 Timothy 会流泪。你们记不记得耶稣有流泪过？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耶稣最喜欢的一个家庭，他常常经过这个家庭的时候都进去，有两个姐妹跟他的弟弟 Martha Mary 还有一个Nazareth。 那为什么要去这个家庭？为什么？我有的时候去探访人的时候也是到一些家庭，但是耶稣每一次出去传福音一定要在这个 Bethany 一定要到这个家，因为这个家一进去的时候，马大他会做一些食物，但是玛利亚他会听耶稣的讲道，安静学道。但是他这个兄弟，有一天这个兄弟生病死了，已经死了四天了，所以马大就告诉耶稣说，你所爱的人已经生病了，已经死了，死了四天了。那耶稣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在原来住的地方，原来这个传道的地方又多住了一天，他没有立刻走。所以当耶稣到了这个家庭的时候，马大第一句话说，耶稣啊，你如果早点来，我的兄弟不会死了。然后这一句最有名的话就是耶稣讲，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反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相不相信这句话？那玛撒说 yes， 我相信，因为在复活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再来的时候会有复活，但是耶稣是说现在你相不相信。然后玛撒就赶快跟他的妹妹讲说，玛利亚你赶快了，耶稣来了，你去见他吧。玛利亚相同第一句话也是，如果你早点来，我的兄弟这个拿撒路绝对不会死的。然后玛利亚哭了，然后后来旁边跟随玛利亚一起去的这些犹太人，这些妇女也哭了。然后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三十五节，所有的圣经里面最短的一节，在英文里面就两个字 Jesus wept， 英文就是中文就是四个字，耶稣哭了。所有圣经里头最短的一节圣经就是 Gospel John chapter 11 verse 35。 我这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看这个耶稣的克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那我们在那个山上橄榄山，然后这个斯蒂芬牧师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旧约的时候一个耶利米先知为这个城市哭了。那你记不记得耶稣看见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要进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 Jerusalem Jerusalem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好像一个母鸡啊，我睁开我的翅膀，我要把你们的小鸡这个都放在我的翅膀底下，我想要帮助你们，安慰你们，扶持你们。但是很可惜，你们以色列人，你们不愿意，你们不愿意，你们不愿意来，所以耶稣哭了。那你如果在看圣经的时候，使徒保罗他也有一次哭了，因为他在一个教会，在以弗所的教会已经有三年了，那他要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在这个教会三年之久，我昼夜不住的流泪祷告为这个教会。大卫王也哭过，你如果看诗篇第六篇的时候，大卫王形容的更简单，他说，我流泪的时候我的床都会飘起来，哦，你的泪水就像河流一样，他说，我流泪的时候我所盖的被子都是湿的。为什么？这些神所用的人都在上帝的面前，他们掉下了眼泪。 Timothy， 使徒保罗说，我纪念你的眼泪，我昼夜切切想要见你。所以你看这个关系非常的美，在教会里面，你如果没有这种关系，你没有办法服侍神啊。你可以做外表，你可以做给人看，但是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在圣灵里头来服侍人。这个就是使徒保罗 跟提摩太这个年轻的传道人他中间的这个情感，我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喜乐。好了，我们看第五节。在第五节的时候，我一想到你，我就想到你的信心。那个 Timothy 他有什么信心？他的信心是没有虚假的。那这个是谁给他的？是谁在帮助他的？他说这个信心是现在你的 grandmother Loie 还有你的母亲 Eunice 已经在你的祖母和你的母亲的家庭里面，他们已经教导你能够相信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么保罗说，我深信这个信心绝对是在你的心里。然后他说，我提醒你一件事情，当初我来到你们的教会来按手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使徒保罗按手在提摩太，我要按手所给你的这个 spiritual gift， 你有一个，每一个人神都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圣经里面说你的恩赐可能是 evangelist， 你可以传福音，你可能是 pastor teacher， 你可能是 prophet， 你可能有信心，你可能是 administration， 你在教会里面你可以负责管理，你可能帮助人，你肯给， you want to give， 你神给你很多的东西，有很多的时间，很多的才能，很多的这个物质上的东西，你可以给人，甚至于你有 compassion， 你有怜悯的心，这个都是神给人的恩赐。然后使徒保罗说，我曾经按手在你的身上，上帝给你很多的恩赐，但是你这个恩赐不能够不用啊，你这个恩赐现在要如火一样再一次把它眺望起来。所以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说神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的时候，你怎么预备，你还要装备你自己，你还要学习。你看师母弹钢琴弹得很好，从小就预备嘛，我的岳父从小预备他嘛，然后到他念完这个宗教音乐以后，我也告诉他，我说你要去学啊，你就学一些怎么指挥嘛。哇，所以他到很多城市的时候，那些美国各大神学院的音乐系，那个非常好的这个合唱团，我说我们开车去嘛，你去学嘛，学两天学三天，他已经念过了，回去还要学什么呢？还要学，你有这个恩赐，你要再怎么增加去学。我也知道我的恩赐，我有传福音的恩赐，我也很清楚我的恩赐，我可以带领人信耶稣的恩赐，我也晓得我的恩赐，我可以用一些最简单的话把上帝的真理可以讲解出来，说这是我的渴望，不要说一些人听不懂的话，让人家很清楚的知道上帝的话。那这个就是要学的，这个就是要，你要神给你这种恩赐的时候，你最后你要多看这些书，你要多接触一些人，他们是怎么传福音，他们是怎么来传讲上帝的话，那你要如火一样再眺望起来。因为上帝赐给我们这句话最重要，所以使徒保罗跟提摩太讲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胆小。所以上帝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尤其那个谨守这个字中文翻得很好，英文叫做 discipline。 你如果要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要有一些东西你要 discipline yourself， 你要怎么样的来谨守你自己的心在上帝的面前。有很多事情别人可以做，你不可以做；有很多事情别人不做，你一定要去做。那个都是一些神给你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好，那我们再看第八节。我想这个越来越重要，这个就是今天我所选的题目。到底使徒保罗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到底他要告诉年轻的传道人 Timothy 说，你这个责任到底是什么？你要守住，你守住什么？你要守住上帝当初拣选你的时候，呼召你的时候，他所给你的那个真理，你这个东西要守住。你不要以给我们耶稣基督做见证为耻。尤其是下面一句，我现在写信给你在哪里？我在罗马。我在罗马，我第一次被囚的时候，他们还给我一个房间，我还可以租一个房间。你们如果来看我，你还可以这个房间看，我还可以告诉你们圣经上的话。但是第二次我被囚的是在哪里？在地窖里面。那个地方很冷，那个地方没有人可以来看你。那所以使徒保罗讲，以前那些年轻人，那些在我周围跟我一起传道的年轻人，没有一个了， 没有一个人来看我，也没有一个人敢来。所以你不要以为我这个为主被囚的，你认为我是可耻的，我现在是被罗马人抓在监狱里面，我不敢来看你。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讲，你不要害怕，你不要，你不敢来看我，就好像一些其他的年轻人都已经离开我，等一下他会讲这些人是谁。但是有一个人跟其他的年轻人不一样，等一下你会看到他的名字。总要按上帝的能力与我为福音来同受苦难。好，这句话非常重要。有很多人说我一信耶稣以后天下太平，每一天太阳都出来，每一天风和日丽，每一天人跟人都是握手欢笑，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如果上帝要训练你的时候，你会有眼泪的；如果上帝要训练你的时候，你会有挣扎的；如果上帝要使用你的恩赐越来越多，越来越来服侍人的时候，你要透过苦难，你要受苦，你是为主耶稣受苦。所以保罗常常讲一句话，你如果是为自己的偷窃，为自己的这个谎话，为自己的这个不负责任，为自己的这种所做的邪恶的事情受苦，那是活该的，那是应该的。但是你如果是为主耶稣受苦，那个是值得，最后是有冠冕给你的。所以你看第九节，所以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讲，上帝救了我，而且以圣召召我啊，这个字很好。很多人说，尤其在台湾，你如果不会念书的话，你有一个地方去；如果你聪明的话，你可以到医学院；如果你不太聪明，你可以到这个工程学院、工学院；如果你不喜欢念书，你什么都不懂，那你也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神学院。好，那你看一看，到底谁在招你？是你父母招你吗？是你父母招你的吗？是你做给你父母看吗？还是你父母得罪神以后，你奉献你的儿子到神学院？不是，是以上帝的爱，以圣召来招你。如果不是圣召来招你，你可能最多做一年、十年，你就不见了嘛。你不可能一生来跟随他。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这句话更好。不是说你有什么好，不是说你做了什么好事，也不是说你有什么。你有什么恩赐，你有什么才能，上帝选你不是那个才能，不是那个恩赐，他以圣召召你是讲你神怎么样改变你，从罪恶的世界把你提拔出来以后，然后你怎么样的诚实的告诉别人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所得到的改变和能力。不是按我们的行为，那是按什么？按上帝的旨意， God's will,The will of God, 还有上帝的恩典，神的恩典。你什么事都可以做，唯有你要服侍神，你一生奉献给神的时候，除了上帝的圣召来召你以外，你不可能有第二条路可以走。这个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啊，这就是信心。好，让人再看下面十九节、十三节。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耶稣来是把死废去，十字架就是要把那个恐惧的死废去。你如果看看你的整个一生，你可以看一看，你一从出生，你的父母教了你十八年，十八岁以后你就开始独立，像我的儿子十八岁以后就离开家了，一念大学就很少回来。那你到现在大学毕业工作完以后，三十岁、四十岁，你最多你再给你做到六十六岁，美国的政府允许你六十六岁可以拿这个退休金了、啊。那你如果再等下去，你等什么呢？我等什么呢？你最后就是死嘛，就是离开这个世界。那谁可以给你盼望？他已经把死废去，耶稣第四十架就是要解决这个肉体的事。那人跟神之间，死不是结束，死是一个开始。 实就是你所相信的圣经上所说的每一句话，将要一一的实现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所以死不是结束，我为这个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的，做师父。所以使徒保罗有三个身份，传道人 Pastor and teacher， 还有一个 Apostle。 使徒是什么？使徒是亲眼跟随过耶稣基督的，甚至于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保罗虽然没有看见，但是保罗在那个大光被打下来的时候，上帝问了他一句话：你用脚踢刺是很难啊，你现在是要找一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要去把他们放在那个监狱里面，你现在用你的脚再踢一个很尖的刺，你很困难。所以使徒保罗问了一句话： Who are you？ 你是谁啊？你是谁？然后上帝说：我就是你现在所逼迫的耶稣。然后这个光一大光打下来的时候，眼睛完全看不到。所以有很多人讲说，使徒保罗每次写信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这些弟兄姐妹讲，他说：请你原谅我，我的信，我的字写得很大。为什么字写得很大？因为这个光打下来的时候，我实在绝对会影响。虽然不错 Ananiya， 上帝说 Ananiya， 你去把这个名叫扫罗的这个曾经逼迫我的这个人，我现在要使用他，你现在按手在他的身上，你让他眼睛可以看见。但是这个大光打下来的时候，总会影响到他的眼睛或者是他的身体。为这个缘故，我也受了这些苦难，但是我不以为耻。 I'm not ashamed I'm not ashamed of the gospel。 同样的，使徒保罗跟提摩太讲，我现在被放在监狱里面，我也盼望里面你不要以我在监狱里面为耻，你不敢来看我，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啊。这句话是整个使徒保罗的信仰的结论， I know whom I believe， 我知道我所相信的上帝是谁，我也深信这位上帝所交给我做的事情，他会保守我一直到我见他的面，或者是这位上帝所交付我的工作，我一直做到见主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一个成圣的功夫，不是说你花个一两年你就可以改变你自己。 It is impossible。 我们还有自己的罪，我们还有自己的本性，我们还有自己的老我。那当神不断的在改变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一点一点改变，越来越像耶稣的时候，一直要到见主的面，我们才会像耶稣基督一样。好，现在有几个人已经开始离开他了，他稍微把这些人的名字都讲出来了。你从我听见的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你现在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息和爱心，常常守着。那这个就是今天早上我所选的那个守着，因为这个字出了两次在这个 chapter 1。 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所以今天教会你要守着的是什么？你守着的不是一些 program， 你守着的不是一些吃，你守着的不是一些外表，你守着的一些是到底你跟我相信的是什么？耶稣到底是谁？一直到现在人家还在问，你知道 Christmas time 人家还在问耶稣到底是谁？这个婴孩真的可以救你吗？这个婴孩真的是这么样大的能力吗？他到底是谁？所以你唯一的可以看，你就看圣经上的话，他到底是谁？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以今天差别就在这里，信与不信其实就是一线之隔。如果有神的灵住在你的心里，你就很清楚你是属于他的。你不是说我来这个教会我是属于某某这个 denomination， 我是某某的一个这个 the biggest church 的 member， 那个都是没有用的，那个是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不是看你从哪里来，也不是看你做什么事，看你我的上面是不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神的灵嘛。你在灵里面才会有 relationship， 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凡是在 Asia， 凡是在亚洲的人，以弗所教会是在土耳其附近，启示录讲了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都是在土耳其附近到这个希腊半岛的这个中间这块土地。 这个是 Asia， 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个是你们知道的，因为我现在在监狱里面，甚至于这两个人Fikilo 还有 Hermakinos 这两个人都已经离开我了。他下面还举了几个人，这些人你都认识的。好，你们看一下最后这几节，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你很少听到他的名字，叫做阿尼瑟佛 Onesiphorus， Onesiphorus， 阿尼瑟佛，中文翻译的很像 Onesiphorus， Onesiphorus。 这个阿尼瑟佛一家人，这一个人跟其他的年轻的传道人不一样，他可能是以弗所教会的一个同工。但愿主怜悯阿尼瑟佛一家的人，他屡次使我畅快，他不以我的锁链为耻。我现在已经在监狱里面，唯一来看我的就是他，而且他怎么来看我，他自己要从以弗所到罗马，到罗马你还找我不容易，我现在在地窖里面，在监狱里面，你不晓得我在哪一个监狱里面。那换句话说，这个阿尼瑟佛不但要去罗马去找保罗，而且要问打听消息，到底这个犯人被关在哪里。反倒在罗马的时候，他殷勤的找我，并且找着了，那不晓得要花多少时间。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你在监狱里，如果真的有人来看你，你会很感激吗？你不要说在监狱，你只要在监狱，只要在医院里面，你有人来看你，因为你孤单嘛，因为你等候嘛，因为你害怕嘛，因为你还不晓得下一步这个医生的结，这个报告到底是什么。所以耶稣常常讲一句话，我病了，你们来看我；我在监狱，你们来探访我；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水喝；我没有衣服穿，你们给我衣服。其实现在的 Boise Rescue Mission， 他们其实就在做这些工作。其实这些工作，这个 Bill Roscoe 他想说，这些工作就是教会要做的，一点也不错。一点也不错，但是今天教会跟这个 Boys Rescue Mission 你怎么样合作一起，你才有办法做，你怎么样帮助这个社会一些需要的人。只有这个 Anisafor 一家的人，不但是他自己，还有他自己的家人。第十八节很难解释，有人说这个 Anisafor 可能已经死了，有人说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这个人已经不在这个以弗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么样多多的服侍主，服侍我，是你保罗你明明知道的。但愿上帝主耶稣使他在那日，在见我面的时候得主的怜悯。好，我们看我下面大概有几个重点啊，你们可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的 2nd Timothy 跟 1st Timothy 那个差别就是在这里。 1st Timothy 讲到教会的行政，讲到教会的需要，讲到教会长老执事 Bishop Elder Deacon 你到底是怎么寻找这些人，什么人有资格。但是你 2nd Timothy 一讲讲什么，哎呀，我在祷告里面纪念你，我知道你的眼泪，我晓得你的需要，我知道你的父母，我也晓得你的祖父，你的祖母，你的母亲，我也知道你的父亲是不是犹太人，你的父亲是一个希腊人。那换句话说什么，那种关系就是更加的密切，是里里面的情感。可见的使徒保罗跟年轻的 Timothy 中间的情感的亲密，而且保罗在祈祷当中不住的想念他。这一封信是保罗第二次在监狱里面写的，他其实有三个重点，我们如果下一个月你一定要看这三个重点。第一个，你不要以为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你认为是可耻。今天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可以做见证，但是他一到公司里，一到家里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做见证，他连口开都不开，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他是信耶稣。第二个，你怎么按正义分解上帝的道，那这个要花功夫啊，你不是看一两本书你就可以解释圣经上的道，你也不是念完神学你就懂了。按正义分解上帝的道，是让神的灵进到你人的心， 然后你谦卑你自己，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说上帝啊，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也不晓得这一句话是什么意义，求你教导我。当你不清楚的时候，上帝会教导你，上帝也可能透过其他的传道人，透过他其他所使用的仆人，他怎么样来解释上帝的话。他们所解释的不一定正确，但是至少可以解决一些你所挣扎的地方，你不同的，然后最后你找一个，这句话是跟我有关系，这个真理是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的身体里面，在我的生活里面可以用出来。你按着正义分解祈祷，有很多人很会分解上帝的道，但是他是照着他自己的解释要驳倒你，我想那个不是上帝的道，那个是你明明你知道上帝的道，但是你不敢讲上帝的真理，甚至于他要讲一些适合他自己教会的传统所要听的话，那这些都是不诚实的人。那我们再看第三个，我想这个是使徒保罗最重要的一个，我们怎么可能做一个贵重的器皿？有的器皿是很便宜的，但有的器皿是很贵重的。你在上帝的家里，你怎么做一个贵重的器皿？让神来拣选你以后，神来塑造你，神来改变你以后，你可以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在上帝的家里。我看这个最重要的第一章，使徒保罗跟年轻的提摩太讲的是说，除了教会的传道人、牧师或者教会的长老、deacon 或者同工，除了外表的这些人格、品德、生活形态，还有他的一些这个 lifestyle， 除了人家看得见的以外，其实最重要的工作，你怎么样持守真道，你怎么传讲上帝的话语，而且你要站稳在圣经的立场上。很简单，同性恋很简单，自杀很简单，要不要战争？各位弟兄姐妹，你有很多的东西你都要回到圣经里头来看，到底圣经上是怎么讲的。也不是说这个文化是这样子走，投票已经多了一票，这个同性恋就是正常的，那你就接受嘛。那你最后你会发现说，这些完全跟上帝的话，你的立场是什么？你圣经上的真道到底在讲什么？你要持守正道，你要站稳在圣经上的立场。那你怎么做？一个是讲你到底信的是什么，一个你做出来。这个是我相信你要身体要做出来。所以今天上帝所选召，在教会里面所选召的人，永远都是一个人超过工作。有很多人很会做事，那你在看这个人的时候，你发现哇，一塌糊涂。所以神选召的是你这个人是正确的，你所做的事情是绝对是正确。在教会里头也是一样，不管你做任何小事，你任何服侍任何的小孩子，或者任何一个人，你在教会所做的服侍，你永远是先有一个生命的改变，你自己本身要有生命的改变，你才有可能上帝给你一个机会来服侍人，或者服侍这个社区。如果没有生命，你就在这里服侍的话，那你不但伤害你自己，你也伤害别人。你自己要先被主的爱摸着，神的生命先把你改变过，然后你才可能去帮助其他的人，要不然我们没有能力啊。Unless 你自己经历过，你流泪过，你孤单过，你受过逼迫，你甚至于面临死亡，然后你才有可以帮助人。所以好牧人最后所需要的，一个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有一个老太太，已经我们认识她的时候已经七十几岁，快八十岁了。她很喜欢唱诗歌，她唱的诗歌全部都是圣经上的话。然后我才发现她的眼睛已经看不到，你眼睛都看不到，怎么可能把圣经上话背起来？我就问她，她说很简单。我的先生很喜欢写中国字毛笔字，所以我的先生就把圣经上的章节用很大的字写在纸上，然后贴在我家的墙上，所以我每天可以看这个神的话，然后我就唱 他就唱了这首歌。这首歌其实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民谣。神赐给我不是胆怯的心，神赐给我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坚守，刚强仁爱坚守的心。哇，那人就背起来。所以你如果唱诗歌，你用诗歌来唱，你可以把神的话背起来。刚强仁爱坚守的心，怎么可能做得到？怎么可能做得到？圣经里面有一些人，上帝所使用的人是做得到。第一个是 Moses 很可惜，他可以看到那个 Promised Land， 他可以看见上帝所应许的地，但是他进不去。他进不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民数记的时候，上帝跟他讲说， Moses， 你现在是要吩咐这块磐石，你只要 by your word， 不是 by 你手上的这个 hit， 你的这个拐杖可以 hit the rock， 你 by your word， 你吩咐这块石头，这块石头就会出水。但是摩西有他的血气啊，当这些百姓有几百万人说，你给我水喝嘛，你有本事给我水喝吗？你第一次不是给我水了吗？你现在再做一次啊。所以摩西拿了他手上的拐杖敲打两次，他说好吧，我表演给你看， 你要看吗？马上我一打水就会出来。所以上帝说，对摩西讲说，摩西啊，你跟你的兄弟，你们两个人在人的面前，在以色列老百姓面前，你没有尊我为大，就这么一件小小的事情，那你看得到，你进不去。哇，这个上帝实在太严格了。那事实上，神的圣洁也就是让以色列老百姓，你不能专靠一个人，连摩西这么伟大的人都有缺点，连摩西这么伟大的人都有他自己的脾气。那你看看，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他说，你怎么带领这些百姓？摩西爱护上帝的群羊，上帝对他说，你把这些人抱起来，这些几百万人要跟着你了，40年了。有很多人认为说，40年怎么可能嘛，那段路很短嘛，你怎么要走40年？你就在原地一直跑来跑去，你又相信又不相信，又跟随神又不愿意跟随。今天扫卫没有东西吃了，就是说没有这位上帝。今天扫卫看不见上帝的能力拯救的时候，我不走了。40年，你把这些人抱在你的怀里。那摩西说，这个责任太大了，我哪里有这个能力，那么多人。上帝说，你把他们抱在你的怀里，如你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婴孩，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使徒保罗也是一样，尤其在那个 First Thessalonica 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他说保罗要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哦，你如果看母亲，每一个母亲为什么这么伟大，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母亲带孩子的时候，你自己观察一下，这个小孩子只要一哭，这个小孩子只要一有危险，那母亲马上就去帮助，马上就去看顾，马上就会注意到。啊，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是专门教 psychology， 叫 Christian psychology， 他讲了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我在医院里面工作，那么多婴孩，但是妙就妙在哪里，只要有一个婴孩一喊，他的妈妈就一定会冲过来，怎么他知道是他的孩子，他就知道这个是他的孩子啊。各位弟兄姐妹，好牧人要有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守着圣灵所教的正道，摩西做过，保罗也做过。所以The Book of Proverbs 圣言里头有很有名的一句话，你教导你的孩子， Train your child， 教导你的孩子走正确的路，教导你的孩子从小走正确的路，然后一直到老的时候他都不会偏的，一点也不错。所以很多人讲说，小孩子6岁以前你没有好好教导，那已经机会都很少，一点也不错。 你像美国的这个 Jeremy Lin， 还有这个很多年轻人都想那个 T-Ball， 他一打完球就跪下来的。在美国这两个人都二十来岁嘛，才二十几岁嘛，二十几岁的人他就可以在整个美国可以影响到整个美国社会，你想都想不到，二十出头嘛，二十三二十四嘛。而且这个不管你是什么球， football basketball， 你都可以为主耶稣做见证。怎么可能呢？很多人问怎么可能。 Jeremy Lin 就是他的父母嘛，他母亲从小带他到上帝的家里嘛，圣灵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他可以改变嘛。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一个局势当中，这些打球的人就两个，我看到了就两个，一个身体好不好，第二个钱拿的多不多，就是这两个事情。因为美国人其实就是注意这两个，在美国的社会，但是在这两个人当中，那这两个人可以告诉他们说有一条正路嘛，不是全部是被这些东西在控制，是还是有条路。如果箴言，你把那个箴言这句话背起来的时候，那个我相信那个影响力是大，对你的孩子。所以很多时候一个小孩子的走错道路，你看这个一个年轻人拿一把枪就把二十几个小孩子杀掉了，当然头脑有问题，但是你如果慢慢再发现以后还是家里的问题，你最后发现还是家里的问题，家里的问题最后你再发现是什么，母亲的问题，绝对跑不了的。那就最后就是这把枪是谁给的，这把枪是谁使用的，谁叫他打的，怎么使用。美国的精神是不错，我很喜欢美国的精神。你有很多的自由，你有拿枪的自由，你可以保护你自己的自由，这个都是好的，这个都是他立国的精神。但是如果这把枪是在一个有问题的人手上，那你不晓得伤害多少人。所以你到底怎么选择，也是要从小教导。所以这个 Deuteronomy 第六章其实就在讲这个，你在家里你父母所做的，你父母所行的，你父母所说的话，那小孩子都知道，小孩子都晓得的。对，你明明跟小孩子讲你不能够讲谎话，结果你拿起电话筒，喂，某某人在不在，他不在，他有事情他出去了，你马上晓得小孩子说，哎呀，你在讲谎话吗，他没有出去啊，他就在这里啊。那换句话说，你所教导我的就是说可以讲谎话没有关系的。好，我们再看最后一个 Onesiphorus， 阿尼瑟佛 Onesiphorus， 他说是不以保罗的锁链为可耻，冒生命的危险来罗马去找保罗。那其他的男人呢，其他的年轻的同工呢，公开的离开了使徒保罗，因为他在监狱里面太危险了，你如果去找他你马上被联络，马上受联系。保罗说这个 Onesiphorus 他使我的灵命更新，他每次来是带来新鲜的活力。其实有一个年轻人已经离开保罗了， Demas 他已经离开了，这个 Titus Timothy 他们都到别的城去了嘛。所以其实保罗跟提摩太讲说，你可不可以来看我，我现在在监狱里面，你愿不愿意来看我，你虽然流泪，你虽然有很多事情，你敢不敢来看我啊。那下面保罗除了同工 Timothy Titus Luke 还有一个是推基古，是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是他亲自把这封信带到以弗所的，那还有许许多多没有名字的 Silas， 对不对，后来这个 Mark 离开保罗的时候保罗选了 Silas， 但是还有很多没有名字的。你如果看这个 Romans The Book of Romans Chapter 16， 罗马书16章后面使徒保罗列了十几二十个人的名字，每一个人的名字 都列出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使徒保罗讲，你只要坐在上帝的身上，你只要做一点小小的事情，你的名字都是在生命册上。人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人是看外表，神是看内心。最后一个是使徒保罗告诉 Timothy， 你只有两件事情，你这个两件事情做好，那我离开这个世界，我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都已经很清楚。第一个，到底你的信心在哪里？你相信的是谁？你相信人吗？你相信一个团体吗？你相信一个组织吗？还是你所知，你的信心建立是在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还是在他所说的话的上面？第二个，当上帝呼召你的时候，他绝对有恩赐给你，但是这个恩赐你现在用了吗？你还是说我只用在我自己的家里，我用在我自己的身上，对我有利的我就用。你回想当初上帝呼召你的时候，他所赐下那个属灵的恩赐到底是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你有信心，你可以医治，你可以说智慧的言语，你可以说教导人的话，你可能是 evangelist， 你可能是 pastor teachers， 你可能是 administrators， 你有很可能是可以给人的，可以帮助人的，你有怜悯，你有同情的心，你有信心，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那你怎么在这个恩赐的当中，你找到你发掘到你自己的恩赐，然后你训练，你得到更多的知识，你请教人家跟你有相同恩赐的人，到底他是怎么做的，到底他是怎么样改变的，然后你再使用在不同的场合里面，然后这些恩赐完了以后，你旁边的人可以知道，可以认同，这个是你的恩赐。所以使徒保罗讲，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上帝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一样眺望起来。那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都仔细想一想，我是不是守着圣灵所教我的那个正道，还是我现在已经远离了上帝的正道啊？甚至于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看上帝的话。就是说我非常的忙碌，所以使徒保罗不断的问提摩太，你有无愧的良心，你有真正的爱心，还有你的信心守在耶稣基督里头，那你可不可以按着正义分解上帝的道？你不是靠辩论，如果是靠辩论，你绝对是败坏那些所听到的人。好，我们大家站立起来，我们一起祷告。Now, let's stand up. Yeah, we'll pray together. Our Father in heaven, I thank you for your word, your truth. Father, when I study your word, when I open your Bible, when I read the 2 Timothy chapter 1, and Father, I know you give each one of us a special, different spiritual gift. Father, help us, help me to discover my spiritual gifts. And Father, teach me how to equip myself, how to study more, how to learn more from others, from the books, from those who are chosen by you. And Father, teach me how to practice my spiritual gifts, to use it in the local church. And Father, I know you choose each one of us according to your will. You will protect us. You will empower us to do the work you assigned to us. Maybe at my home, maybe at my working place, maybe at church, maybe in the marketplace. And Father, thank you. You set a good example of your servant, Paul. And when he's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his congregation, and he encouraged his young co-workers, Timothy, how to prepare yourself. Not only build up your character, not only build up your personality, but also you have to learn how to preach, how to teach the Word of God, and how to hold tightly the truth through the teaching of the Holy Spirit. And Father, I thank you for our church. You give us a piece of land. You give us an existing church building. You trust us. And Father, teach us how to work together, how to listen your voice, how to follow your truth through our personal testimony. And Father, I always thank you. You open the door of the church to welcome those who need you spiritually in their heart. And Father, guide each one of us to love your word, to really study your word, not only on the Sunday through our small Bible study group and also through our Sunday school. Father, may this new year, the year of 2013, you can create each one of us a new heart. Put your new spirit inside us.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请坐, please have a seat.